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校区国际政治学讲师潘光义博士。您好，潘博士。
Hello， 你好。
我们知道呢，在3月28号的时候，缅甸发生了地震。那这个震中呢，虽然不在泰国境内，但是位于曼谷一栋正在建设当中的摩天大楼突然倒塌。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呢，截止到4月21号，这起倒塌事件已经造成47人死亡，另有47人失踪。而且呢，据说这是正在建造中的泰国国家审计署的新总部大楼哈。那么这幢大楼倒塌之后呢，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受到了泰国警方和议会的双重调查。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国际时政的学者，您对这起事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我第一反应还是比较意外吧。就是虽然这么多年来呢，外界对中国的走出去项目以及海外建设项目都一直有质疑啊，但是以如此戏剧性的画面暴露出问题所在，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意外的。还有一点就是中铁十局，或者说中铁它其实是中国走出去的援助项目中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它是最早参加走出去项目的企业。中铁十局本身它的项目是非常多的，囊括了20多个国家，包括一些示范项目。审计署大楼这个项目当时也是帮它作为一个示范项目去进行宣传的，所以作为一个一带一路或者说走出去项目的明星企业，这种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比较惊讶的。因为如果说连中铁十局这样的项目都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很显然对于其他的一些工程，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国际关注的工程来说，会有更多的负面的影响。
嗯，那么根据最新来自曼谷综合讯的这个消息，泰国当局呢就曼谷新建中的这幢大楼受到缅甸大地震波及倒塌事件逮捕了中国国企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总经理张传达，而且泰国刑事法院也批准了逮捕3名在逃的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的泰籍董事哈。那么这次事件是否有可能成为泰国对外国企业，特别是中资企业监管态度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呢？
目前来看，我觉得会有很深远的影响。至于说是否是转折，我觉得应该取决如何定义，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会有两方面比较长远的影响在泰国政府对中资企业的监管态度上。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在工程质量上会有更多的顾虑，特别是考虑到中铁和其他主要元件的中国企业，那比如说中交，比如说中国电力建设，因为他们涉及了很多这种在泰国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像印尼啊、马来西亚的建设，所以以后的类似于安全审查会更加频繁。那么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企业的经营合法性或者说合规性的一个问题，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人被逮捕了。因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呢，他一直被批评的一点就是不是特别遵守当地的法律，特别是在这种持股或者说股权的合规性的问题。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警方跟泰国政府、泰国议院，他们的两方面调查呢，会对中国企业在泰国的经营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因为泰国有一个法律叫外商经营法，就 Foreign Business Act， 它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外资企业在多数行业中呢，它的持股不能超过 49%。 那如果超过 49% 呢，它就会被认为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在泰国的运营需要泰国商业部的特殊许可，它的手续非常的繁琐，门槛很高。所以一般的操作是很多外企会绕过这个法律，他让这种名义的股东泰国人持有 51% 的股份，中铁十局就是这样操作的。但实际呢，他依然有外资方控制，就是中国的企业，那么他就存在一个影子董事会的问题。那么影子董事会他通过操作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通过转移利润，他可以通过实质性的这种挂名结构去规避这种泰国的审查。那么现在的结果是，如果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之前只是说它是灰色地带，但是因为事情闹得很大，所以泰国政府可能会直接认定它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有可能会解散当地的分公司或者要求它重组，而且因为它是安全事故还会面临比如说赔偿刑事责任，我们看到人已经被抓了， 吊销执照。那么，如果说他是影子董事的成员，那可能还会被追究隐性的控制责任。所以，这个直接的影响就是说，泰国政府会对中国的企业，或者是涉及到中资的企业，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和合规性的检查。那么，同时也会对中国企业在泰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上的建设呢，会有声誉上的比较大的影响。最大的可能性是，它还有可能会促使泰国去重新修订外资政策，来提升对于名义持股或者影子董事的这种打击力度。
那么，在中泰两国近年来关系紧密的背景下，泰国方面对中国国企采取如此高调的调查，会不会对两国关系带来某种程度的紧张，或者说重构呢？
我觉得会对中资企业在泰国的一些行为有比较紧张的影响，但至于说会不会上升到外交层面，我认为不大会，因为首先就是像您说的，中泰两国最近的关系实际上非常的好，非常紧密。中国一直都是泰国最大的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国，占到泰国同期总额的大概24%吧。然后它有，我记得应该是超过800个项目在泰国运行，所以有如此紧密的经济连接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泰国会主动的去挑起外交上的争端，因为泰总理实际上在一开始宣布调查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澄清了，就是这个调查不针对任何国家，它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安全事件本身的调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政治信号，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的敏感性跟它涉及到的公共安全，所以他们不得不调查，但同时，为了规避和中国的这种外交冲突，他们需要表态。另一点就是在最近几年，泰国对于外资合作，包括外资项目，总体上来说是在加紧它的审查，不只是针对中国。如果我们看最近的一些新闻，能看到大多数的这种审查呢，它都包括，比如说在印尼、像越南，他们的产品都出现过因为质量问题被调查的一些案例。所以我认为这些调查更多的是属于国内治理的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唯一被调查的国家。那么同时考虑到中国是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所以中国的产品或者服务被选中调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总的来说，我不认为泰国此番高调的调查会对双边关系有比较紧张的影响。
那您是否认为这起事件会改变中国企业未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地化战略或者是投资模式呢？
我觉得会对中国企业有一定的警醒，或者说会让中国企业更加重视在本地合法性以及员工合规性上的培训，然后更多的意识到当地的舆论跟社会责任。因为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中国的很多投资项目，他们很多时候是一种示范工程，或者说是一种面子工程吧。那么，在实际上如何以更加可持续性的手段去和本地的企业跟本地的社会合作的这方面呢，是做得比较差的。比如说一些我们之前听过的案例，就是中国的员工，他们很多时候是直接打包从中国带到国外去的。中国的企业倾向于自己带自己的劳工队伍，然后限制本地工人的参与。那么同时也会有一些劳动条件、工资、培训机制、资金流向上的一些不透明的情况，比较容易引发这种劳资纠纷。那么，我认为这些问题如果能够以这一次事件为界的话呢，是有可能去进行一定的改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教训。我觉得有可能会对中国的外资一些行为，包括合作方式，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吧。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校区国际政治学讲师潘光义博士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谢谢您。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